晚上就爬到钟楼上抱着这个钟锤，所以当你敲钟的时候，他的身体就隔在这个钟和钟锤之间，你怎么敲就撞他的身体，撞不钟锤撞不下，撞不到钟上去，那最后把他撞得遍体鳞伤，在三四个一起喊着拉的时候，他最后承受不住一下掉下。这就是一个母亲能为自己孩子做的一件事情。后来全村人看他非常的感动，就是村子最后开会商量，最后做一个决定，对他这个罪犯说，说你的母亲已经为你死了，我们也决定不再处死你，你要好好的为你的母亲活着。就是这样，这个罪犯从此幡然悔过，成了一个很有用的人，这个一个母亲可以做的事情。前年母亲节，我是一个礼拜六，我刚要出门到一个外地去布道，临走的时候我们家的门铃响了，我打开门一看，一个很漂亮的花篮，我一看呢是我儿子，我们儿子在麦迪斯念书的时候给他母亲节送一个大花篮，上面用英文写的 Mama I love you， 他中国人很不愿意说爱字哈，说不出口，他用英文写 Mama I love you。 哦，当时我也很感动，我就跟我太太说，我看这儿子送来的大花篮，哦，我这母亲真是高兴，我就走了，我连说了三次我要走了，我太太都没有听见，啊，他的心整个就画在这个花篮上了，左看右看呐、啊。你孩子有一点回馈的时候，他整个做母亲多年的辛劳全都没有了，这就是个母亲。你看今天，玛利亚看见自己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受了这样的苦刑，为什么做母亲就不能够说一点什么来帮助他？如果耶稣不是真正圣灵感怀的，玛利亚岂然可以站出来替他儿子说几句话，向他儿子向世人求一点情，求他们把耶稣放了？但是玛利亚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做，为什么？他因为他知道耶稣确实是圣灵怀的孕，是从神来的，耶稣说的全是真的，所以玛利亚什么事也没做，什么话也没有说。所以玛利亚在十字架的沉默，就是主耶稣是这位真神的非常有力的见证。所以主耶稣要好好去读，你就读出很多真理的光辉就在里边了。所以这样来回一比，尤其主耶稣的最后的从死里复活，没有哪一个宗教的创始人能够做得到。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这样东西一比，很多东西你就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的。概括起来说一句，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最主要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最根本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别的宗教是宗教的创始人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寻找一位神来拯救人间的苦难，但是因为神那么高啊，我昨天讲了哈，可能在26度之外了，我们只不过在4度空间以内，你要靠人的智慧去找这位神，想出这位神一定不可能是这个真神的本体，只是人的理念的一个投射。你像佛教，释迦牟尼去找出这位神，当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你看那个刚传入中国那个建的佛教的寺庙里边的菩萨样子像谁啊？都像印度人的模样。为什么？因为他当初在做菩萨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个比的，做成什么样的，那只能当然按照印度人来做。所以当佛教的寺庙开始内迁，迁到中原以后，慢慢的就变成中国人的样子，他在做菩萨的时候就按照中国人做。而且你看见现在菩萨所穿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唐代的衣衫，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佛教在唐代时候到了鼎盛的时候，所以你就看得见人手所做的这东西无不是人的一些理念或者形象的投射，它不可能是真神的本体。但是基督教所信的这位神是神来找人，神来启示告诉你他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基督教所信的这位不是人头脑里想出来，是神来启示的。神的启示表明在什么地方？这本圣经66卷，你告诉你世界怎么来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这是很奇特的东西。圣经这本书 过去我们都以为是天方夜谭，不相信他是神的话，觉得他是神话，他讲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你真正了解了圣经，你才知道他一定是人写不出来，只能是出于神。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全都是。这个默示当时的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神所呼出来的，呼吸的是呼出来的。所以你很自然就想到，当创世纪，当神用泥土造人以后，然后怎么样，把他神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取名叫亚当。所以就是神的气，神的灵。所以这个生气怎么来的？神呼出来的这个东西，神的灵所成了。这个默示并不表明是听写哈，神说一句，圣经的作者写一句，不是，乃是说整个当神的灵临到这位圣经的作者的时候，他把这个整个作者的身心灵全部都控制了，所以整个作者就是在圣灵的完全充满控制下，然后按照他的写作的风格，按照他的用词造句写下来的，正是神要他说的话。你看各卷圣经写的风格都不一样，保罗的书信和约翰的书信，你一看就知道不一样的风格，用词造句全都不一样，但他又说了，就是神让他说，因为这个人完全在圣灵的控制下，就这意思。圣经是很奇特的，大家知道圣经一共66卷书，是不是？新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起来是66卷书。你们记住39卷就好记了，旧约39卷，39、27，新约27，是39卷加27卷，66卷书。写成的时间是多少？40几位作者。当初可不是这样一本圣经了，当初是一卷书一卷书写完以后，就在犹太的会堂或者基督教的教会就传阅了。后来人在神的灵的感动下，然后把这66卷书把它编定成册，最后就成了这本圣经。但是你没有想到，历时多少年的这个圣经，从最初摩西五经开始写，一直到新约写成，多少年了？1500年。公元前1400年开始写摩西五经，到公元1世纪末期完成启示录，中间离时1500年，圣经的作者40多位，3种语言写成的。旧约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一部分是亚兰文写的，但是新约呢是用希腊文写成，在三大洲写成的。而且这个作者都完全都不一样啊，有的是皇帝，你像所罗门，像大卫，都是皇帝。有的是高官宰相，像丹尼里啊，像约瑟，这都是高官的哈。有的是酒政，有的是军事领袖，大的先知摩西、约书亚。可是也有很低很卑微的人啊，渔夫、牧羊人，还有罪人呢、啊、过去那种税吏啊。税吏是什么？就是说当时啊，巴勒斯坦都在罗马人统治下，这个税吏是干什么呢？替罗马人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然后鱼肉乡里，就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他们说就像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那种汉奸似的，自己是中国人替日本人办事啊，仗着日本的势力在欺压自己的同胞，汉奸。他不过这不叫汉奸，叫犹奸啊，犹太人的奸细。那像这种人谁也拣选了。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卷书，这个马太就是一个税吏。你看整个40几位作者的身份背景完全不一样，1500年的时间分别写出来以后，最后把它放在一起，就像一个人写的一样。你现在读了圣经，从开始神创造天地到最后新天新地的道理，完全相应。为什么？因为真正的作者乃是神。你否则怎么可以想象1500年东西独立写成东西放在一起如出一人？做不到。而且圣经现在一个字都不改啊，一版再版，翻译出版书最多，翻译成外文最多，而且是第一本上到外太空的书。现在月亮上有一本圣经，这都别的都做不到。可是圣经在一版再版的时候一个字都不改，真是很奇妙。哪一个书做得到？你看我今天的很多书，你再版的时候马上要把新的东西加进去，把一些过时的东西去掉，对不对？因为人的认知都是相对的。你像我那边游子吟前年写成以后，他们印出来以后，海外校园这个台湾用快件跟我寄来一本，用航空，他说让你先睹为快。那我收到以后也很高兴了，用了3年的时间写成，可一看很多东西就不行。 那是我三年以前写成的，那我三年以后对神的认识又不一样了，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没写清楚啊，怎么写成这样。这就是人的相对性，人的有限。而是今天又发现了很多，有的弟兄姊妹都很有爱心啊，他发现的好多地方讲的不太准确的地方，又在跟我写信。哎，我觉得提得很好，人就是这样有限的。但是圣经一个字都不改，因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终极的真理，它不会时间，不会时代，不会地点的变化的，因为神的话是没有错的。圣经所记载这些事情，很多事情都是有据可查的，是历史的真实。所以圣经记得很多东西，今天的中东的考古所发掘出来的文物，没有一样和圣经的记载是相反的。很多以为圣经已经写过，历史学家以为是写错了，因为历史学家从来不知道，以为圣经是胡编乱造的。最后凡是圣经和历史学家不一样的，最后考古的证明都是证明圣经是写的。如果大家读创世纪，你记得亚伯拉罕的妻子死了以后，他要向赫人买一块地，买一个山洞啊，葬他的这个妻子。赫人说不行，你不能只买这块洞，你要把这块地都买下来，不仅买这个地啊，把地上的所有的附属物的全都买下。为什么？他要多要亚伯拉罕的钱。最后亚伯拉罕就多给了他很多钱。当时历史学家都反对，说哪儿来的赫人啊，从来没听说过。但是后来在中东考古的时候，确实发现了大量的泥板啊，这个泥板上就写的都是文字，证明当时就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有一个赫人帝国在巴勒斯坦称霸几百年。而且根据上边的记载啊，就是说你要买这个地嘛，你要把地上的所有的附属物全部买下来。而且成交的时候在哪儿成交呢？要在城门口人来人往的地方成交，让所有人都看见。这正是创世纪所记录的东西。亚伯拉罕和神成交的时候，就是在城门口签的合同。所以这样的时候，很多人就信服了。路加写的很多东西也是，像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开始很多东西历史学家都认为写错了，因为从来不知道。路加只是一个大夫，他也不是个历史学家，他恐怕没有历史学家这种眼光。但是非常的奇妙，最后文物的发现都证明路加是对的，历史学家是错的。所以现在大家公认路加是世界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很多这样的证据。所以圣经写的这东西虽然是神的话，但是它是借着以色列人的真实的历史来启示人类的，它不是胡编乱造的。而且圣经有很多的预言，预言的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将来要怎么样，现在没有一个是错的。哪一本宗教的经典做得到呢？穆罕默德说他是坐在山洞里，天使向他显现，他写下了可兰经，可谁来佐证呢？没有第二人看得见。但是圣经是神的话，一系列的佐证，如果你现在还不清楚，到教会很多的书你可以看，叫你无可推诿，推都推不掉。这就是很重要的神的启示，神的话。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布道，完了以后一个佛教徒下来跟我谈，他说请问你觉得释迦牟尼是神还是人呢？我说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释迦牟尼是人而不是神。他说不对。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释迦牟尼怎么生的吗？我说不知道。他说释迦牟尼是从他母亲的血下啊，这个左膝抛开伸出来了。他说一伸出来以后啊，遍地的莲花就都开了，因为他是一位神，神明，所以莲花就开着，歌颂这位神的出生。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你这个故事是在哪个地方描写的呢？他告诉我在哪本书哪本书。我马上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可是你怎么能够知道这本书上写的东西是真的呢？他马上就回答不出来。但是我说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圣经写的都是真的，我就可以一条两三条四条一直给你举下，举很多条证据出来，证明它是神的，没有错误的话。这些都是别的宗教经典没有做不到的地方。所以我说它是真神，是活神，它有客观的事实的依据，不可推翻的依据。所以圣经讲，主耶稣说过神是个灵，是吧？但是呢，神的话也是灵，是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读经的时候读不懂，你好像文字全都清楚了，不知道意思。 很多时候我们就要祷告求神来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再去读。有时候亮光就出来，圣经你可以说读多少遍，你都不断有新的东西可以领受，这就很奇怪。你别的书读三遍五遍就差不多了，这圣经有的传道人读过500遍了，每一次读都有新的东西。为什么？它是神的话，不断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在里面。有时候你读这段圣经，这圣经就会要快跳出来一样，就活灵活现的。有时候这段经文一下就扎你的心，让你里边心里那样的激动，都是神的灵在做工。它不是一端的文字，也不是一般的知识，是灵，是神的话语，是生命。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见证的。我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做我自己的见证，有那个材料哈，大家可以有空可以看一下，这是很真实的。所以而且我们说耶稣是神，我刚才讲到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情也是好像我们都不能够相信死人可以复活，是人做不到，神能够做得到，就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能够从死里复活。而且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到现在2000年了，没有一个人可以推得翻的，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一系列的证据。虽然我们谁也没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它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就正像辛亥革命，我们在座的谁也没看见辛亥革命发生的过程，但是它有一系列考证历史的办法，你看完以后你就确信辛亥革命确实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发生了，对不对？谁也没眼见呢，耶稣的复活是一样的，他作为一个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特大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有非常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一件事情。2000年来很多人就想把耶稣的推倒，耶稣的复活推倒，然后一劳永逸的把基督教推倒，因为如果耶稣的复活是假的，你基督教就不打自倒。如果耶稣死了都不能复活，他怎么是神？当然不是神了。他要是不是神，你信他的人怎么能够死了能复活？所以一切都是假的。所以保罗也讲过，如果基督没有，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如果我们活着只在今生有盼望，那我们就比众人更加可怜，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得很清楚。但是耶稣的复活证据如山，推不倒。他就知道把这个英国有一个律师叫做 Frank Morris，他说我要来给世人做一点好事，把耶稣的复活的骗局推倒，让大家不要再上当了。他用了多年的时间去考证，最后写一本书叫做 Who moved the stone， 谁把这石头挪开了。但是知道巴勒斯坦的坟墓就是山里挖一个洞啊，然后把这个尸体放进去，用个石头把这洞口封住，这就是一个墓。他说谁把这个墓挪开，因为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尸体不见了啊，洞口是挪开的。中文有个翻译本叫《历史性的大审判》，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是一本不愿意写的书，因为当初他写这本书，他研究的目的是要把复活推倒，推翻基督教，没想到整个研究过程推不倒，他成了基督徒，完全和他的初衷相反。大家还知道英国很著名的基督教的文学家 C.S. Lewis， 他当初怎么信主的？他的自传里写，他说1929年呢，他第一次跪下来接受主耶稣。他说他相信那一天晚上，这整个英伦三岛上一个最不虔诚的祷告就是他的。为什么？因为他极不愿意相信，又不得不信。就是在耶稣复活的问题上实在推不倒了，你推不倒他就是神，就极不情愿地跪下来了。但是一旦跪下来接受主耶稣，神的灵一进他的心里以后，整个把他人就改变了。是耶稣的复活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耶稣的复活就复活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心里。我昨天谈过了，我是一个非常理性，所谓非常逻辑的一个人，所以信主以前问一大堆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接着不断，最后把我们教会的人都问烦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如果你冯秉成能够信耶稣的话，世界上恐怕没有人能够不信他，就问到这个份上。所以神知道我最后也是在圣经是神的话语，耶稣从死里复活这2件大事上无可推诿，我推不掉，推不掉他就是真神，所以我就这样信的。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建立在耶圣经是神的话语，建立在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两件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的一个客观的信仰，而不是人心里想出来的神。他是个真神，是个活神，是个客观的神。我就这么信得住。神知道我太理性，所以信完主以后这八年让我去经历他的同在。这八年真是经历了很多，你说神迹奇事也好，那就是知道神在那。所以今天你要问我有没有神，我根本不跟你讲什么理性啊科学，我只知道他在哪儿，他是真的是活的，我一辈子都离不开他，一生一世离不开他。就是我对神的认识，就是完全是感受他的存在，根本不再问理性的问题。神知道我的弱点在这，是要让我去加强从感应这位神的存在。那个见证上都写了很多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再跟我商量，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谈我的见证。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你看真的假的一比就比出来。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愿意去搞比较宗教，多了解一下别的宗教的背景很好，你比较完了以后就知道真假了。但是这个办法呢，现在呢近一两年呢，我觉得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第一呢，你是很难你把别的宗教了解得那么透，一个宗教是博大精深的哈，你就穷一辈子的经历，你恐怕你对佛教也了解不透，只是了解一个大纲。何况呢，新的宗教不断的产生，你刚研究的差不多了，你说好我要信耶稣了，突然一个新的宗教又出来了啊，这个拜哈伊又出来了，大家听说拜哈伊吧？只要你相信神，就是不管是什么神都来，都一起进天堂，这就拜哈伊，不需要去辨哪个是真的假，只要信神就好了。这新的宗教出来，你把拜哈伊年纪差不多了，正要信耶稣，这个法轮功又出来，你又去研究法轮功，法轮功研究了半天，最后一个新的宗教又说，那你什么时候有个完呢？所以现在看来呀，研究假的不一定有办法。最近我看见一篇文章，就是现在啊，这个假钞出现了很多很多伪钞的钞票，所以有一个人的假，他认假钞印得特别好，任何假钞你来了以后他一摸一看就知道这是假的。大伙儿就问他说，你怎么认这么清楚啊？什么假钞你全都知道，你摸过多少假钞，看过多少？他说什么，他说我从来不摸假钞也不看假钞，我每一天就是摸真钞，每一天摸真钞，每一天看真钞，只要一看见一个钞票跟真钞不一样就是假的。这个是最好的办法啊！你知道哪个是真神，只要跟真神不一样就是假的。那怎么知道这位神是真的呢？我刚才就讲了，圣经是神的话，如果你还不清楚，好好去找资料，你看能不能说服你，一定能够说服你。耶稣从死里复活，你看能不能说服你是真的，这就知道他是真神，是活神，抓住这个真东西。凡这个真东西不一样，假的。所以一个船长也是，他一辈子航行在一个航道上，其中有一段就是非常难走，下边都是暗礁，很多礁，他只有一个很窄的路可以从这通过，不会撞你。所以人家说，哎，说船长你怎么记那么清楚啊，哪个地方有暗礁，哪个地方有，你怎么记那么清楚？船长说，我从来不记哪个地方有礁，我只是记哪个地方没有礁啊，就从没有礁石的地方就过去了。我那暗礁我怎么能够记得，这么多暗礁我怎么记得清楚，我就不记这个。所以今天就是认哪位是真的，这个很下功夫。如果你还不清楚，就在这点问题下功夫。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经是神的话语。如果你还不清楚，就把这两个功夫你搞清楚。我相信，凡是有心追求的人，你最后都能够认识这位神是真的。我们过去说宗教的信仰心头一热就悟出了是一位神不可靠，实际基督教的信仰是两者兼有。我昨天讲，你可以用心里的动物去悟出这位神，所以你也可以去问，你通过理性去问去论证，耶稣的复活，神的话语，圣经的末世，一系列的证据让你是无可退回，退不掉的。这就真的假的。所以主耶稣这个以赛亚书圣经也是这样哈，耶和华向假神挑战哈，在以赛亚书41章，我给大家念几段。耶和华这个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41章21节，他说，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是神，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所以看到 你们都属乎虚无，你们所的作为也是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证伪。所以耶和华就向假神提出一个挑战，如果你们是真神，你们把过去发生的什么事情告诉我们，如果你是真神，你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来告诉我们，你敢吗？没有一个假神敢，但是耶和华这位真神他真敢。圣经里边都讲清楚了，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宇宙怎么来的，人怎么来的，圣经就给你讲清楚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看见说有光就有了光，这是告诉了宇宙的来历，人的来历。过去都以为这是错的呀，什么神说造天地就有了，宇宙就是永恒的，无始无终这个体系，宇宙就是自然中的第一，根本不需要人来造。可是今天你看见科学的发展，我们今天上午还在讨论大爆炸理论，今天越来越多的证据的支持宇宙大爆炸的 Big Bang 的理论，就相信宇宙是一个开始的，而且宇宙就可以开始在这个原始的奇异点的爆炸。而且科学家相信，因为这个大爆炸理论能够解释宇宙为什么在膨胀，这个大爆炸理论能够符合他们在60年代找到的大爆炸以后留下的辐射背景，所代表的温度是接近于绝对温度啊，就是-273度左右。所以呢，大爆炸理论被越来越多人所赞同。当然今天很多细节并不清楚了，尤其是在10^-35次方秒以内的事情发生的事情现在根本不清楚，但是呢他们相信宇宙是从爆炸开始的，爆炸以前没有宇宙，爆炸以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重量，没有质量。但是问题就来了，如果什么都没有，爆炸从何产生？而且根据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只能互变，说物质也好，能量也好，不能够被消灭，也不能够被创造，只能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对不对？只能守恒定律。那可是大爆炸告诉你是什么都没有，一下变成有，从无变有，这完全不符合科学规律的。这就是创造，神能够做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这样创造的。他神就是始无变有的神。当然我不是说今天大爆炸一定是这样，但是它说明是超然的开始。现在科学家都估计了啊，最近这个 Hugh Ross 这个加拿大一个科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个创造物主与天文，现在有一个中文本翻译本，叫做混沌初开。他是加拿大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天文学家。他现在就讲了25种可能性，就是关系哈，这个关系稍微差一点就没有今天的宇宙。你比如说他举一个点，他说这个电子和质子之间的这个相等啊，要精确到什么程度呢？要精确到10^35次方分之一这么准确。如果差一点，不是质子多就是电子多，那这样的话它这个电磁的力量就会超过万有引力的力量，这样的话宇宙无法形成。他说10^35次方分之一是多少这个几率，他举一个例子，它是就好比美国把所造的这个硬币哈，把它铺到美洲这么大，完全把它铺平，而且不是光是一个美洲啊，10亿个美洲都是用硬币把它铺满，铺多高呢？从地上一直铺到月亮这么高，这么多硬币，其中把一个硬币染成红颜色，把它放到里边，然后你随手一摸，能够摸到这一块硬币，在10亿个美洲这么大的地方，从地上一直堆到月亮这么高，这么多硬币里面，你随手一摸，能摸到这个红涂成红色的硬币的几率就是10^35次方分之一。你想想，宇宙其实它只是举出了一个关系之一啊，25个关系都要精确到这个地步，宇宙才有可能形成。今天天文学家的共识，说如果宇宙是无目的，怎么可能25个这个可关系都搞得这么精确啊？宇宙的膨胀爆炸以后，速度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速度太快根本宇宙星球这个行星这个星系就不可以形成，速度太慢你还没有扩张出去的万有引力就拉回来，中子和质子之间的重量之间的差别也是要紧去到那个地步，因为中子刚好比质子重1/1.38。他说如果这个中子再重一点，稍微再重一点，那很多质子都不能够变成中子，中子太少，很多重金属不能够，重元素不能够形成，生命不可能产生。 如果这个种子稍微再小一点，那很多东西就变成了，就质子就退化为中子，那很多地方就成为中子星，成为黑洞。好，这有很多的计算，像十的后边55个零，这个方分之一，你想想有多少，非常的奇妙。我们说光速不能够超，光速是多少呢？1秒钟30万公里，大概是10的9次方每秒，米。可是他们科学家计算，当宇宙开始爆炸的时候，这爆炸的速度可以到多少？10的30多次方每秒，远远的超过光速。像这一东西，科学家都承认，宇宙不仅有开始，而且是超然的开始，不是按自然规律开始。所以今天很多人重新的归向这位神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天文学家的著作，近期发表的90年代发表，你就看得很清楚。甚至过去非常攻击基督教、攻击神的观点，今天都不敢说没有神了。有一个科学家的霍耶，他过去攻击基督教攻击得很厉害，最近写一本书，他说看了呀，是有一个智慧者在玩弄着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用一个玩弄的字眼，他心里很不舒服啊，他很不高兴，但是他还要相信有个智慧者在玩弄着他啊，他知道人的智慧不够。我们说第一个人是怎么来的，神用泥土造的第一个人啊，过去说这根本就不可能，人不就猿猴进化来的吗？达尔文1859年写了《物种起源》以后，这个进化论是风靡全世界。可现在多少年了？1859年到现在不过100多年的时间，达尔文现在就开始明显的走下坡路。为什么？很多证据找不到。我是学生物的，过去是完全相信进化的，可是现在真是有机会平心静气下来，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重新再来看进化论。实际达尔文是提出了很多大胆的假设，他把种类之间的一些变化看见以后，就大胆的推移到了种间的变化，甚至大类之间的跨越。实际种类的变化谁都承认的，实际也是进化论有贡献的地方。你想通过环境和生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你可以产生很多性格的变化，是你在育种啊，你在这个筛选这个抗菌素的不同的这个光、不同的这个菌株啊，也都很有用。但是种间的变化到现在根本找不到证据了，中间环境的化石几乎没有。过去我们好容易有一点，你像始祖鸟啊，大家很都记得这个始祖鸟的化石，好像介于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化石，现在基本没有用了。知道的多了以后，基本没有什么用处。过去还知道说鱼类怎么变成两栖类的呢？就是有个种鳍鱼类的化石，是吧？这种鳍鱼类呢，就是说它的这个胸鳍很发达。这胸鳍发达不仅发达，而在胸鳍里边好像有一些不太连续的骨头，就好像我们这个手指骨似的。所以科学家就发奇想了哈，说是不是这个前肢哈，这个胸鳍再进一步变化，一下变成前肢，那不就上岸了吗？那不就变成两栖类了吗？人们就想，哎，这可能是长期以来把这个种鳍鱼的化石作为鱼类和两栖类之间的一个中间的环境。可是，在40年代，有人在西印度洋打鱼，渔夫打上一种鱼从来没看见过，结果后来被科学家发现以后，哦，跟种鳍鱼很像啊！是尤其把它解剖一看，那骨头的骨架跟那化石就是一样的。很高兴，但是一测量，如果你要是变成两栖类，你知道你要开始要用空气中呼吸的话，一定要有肺哈这种功能、相类功能出现。结果他们一解剖这个鱼呢，根本和别的鱼一点差别都没有，根本没有登陆的条件。所以像这些不断的很多新的证据出来以后，所以现在进化论今天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你像生命爆炸问题，寒武纪生命爆炸问题，我想我们学医的学生都知道了。如果按照达尔文的进化呢，是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简单到复杂这样进化来的，那这寒武纪的生命爆炸就得不到解释。这个问题在达尔文写《物种起源》时就知道，基本在寒武纪以前找不到化石，里岩石里找不到化石，就是寒武纪开始突然几十个门很复杂的海生动物同时就出现了，所以叫做寒武纪的生命爆炸，就这样开始。达尔文当时说啊，说你们如果我的理论是对的，你们寒武纪以前一定能够导致生命。他当时凭着信心写了进化这个物种起源，可是现在过100多年确实到处找啊，找了很多几个标准的地层。什么叫标准地层？就是它中间没有缺失，就是当它沉积下来以后，没有说被风化完了以后再 再重新再沉浸，它是一直连续的沉浸。那加拿大有，澳大利亚有，那在我们中国的在昆明旁边也找了一个，所以他们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就还是证明这一件事情，证明寒武纪以前找不到化石，看不到进化的痕迹，从寒武纪开始一下生命的多样性就做了。所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过两篇文章，就是如果这个可能是对传统的达尔文是一个动摇，人民日报刊发的文章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很长一段时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不许质疑的。为什么？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三大科学依据之一。达尔文这马克思三大科学依据，一个是进化论，一个是细胞学，一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如果其中一个出了毛病，你就可以想象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可现在今天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登这么一样的文章，那说明今天很多人敢于面对这个现实，重新来加以思考，过去对不对？是今天达尔文面对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自己作为一个学生物的，我现在只能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达尔文所根据他所看到的一些现象所提出来一个关于生物发展的一个假说，是一个理论。但是这个理论没有被证实，而且远远没有被证实。所以我们说，今天神用泥土造人，你能看得很清楚，人是有神的灵的活物，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式样造的。按照神的形象和式样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神的外表跟人一样，有头有手有鼻子有眼睛，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神是个灵，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就是说按照神的特性造的。神是造物之主，所以把创造性放在人的心里，放在人的身上。神是这位万物的主宰，所以把自由的意志放在人的心里。神是真理的本体，是把理性放在人的心里。神是圣洁的，所以神把他的道德律放在人的心里，成为良知啊等等这一切。所以人生下来就有对永恒的向往，对永生神的崇拜。这个对神的崇拜，只要有论的地方就有人崇拜神，这个是人所具有，而是所有人以外的所有的动物都不具有的情况。你说创造性，科学日新月异，你们现在很多人学计算机，你都不敢买计算机了。现在你三个月前买的，花高价买的，三个月以后根本就不值钱了。你三个月以后你可以花同样的钱买好多的计算机，你可能不能老等下去，总得买。我现在儿子在学计算机，已经买三台计算机了，半年以前买的他现在就不想用了，因为进展得太快了。但是你看见哪个动物有创造性？蚂蚁很精确，蜜蜂很精确。你看见哪一只蚂蚁，甚至哪一个猿、猴子发明一辆小轿车开着跑的，有没有？没有，神没有给他这种创造的能力，甚至连创造工具的能力都没有，神就给他这种生活的能力，没有创造性，只有人才有。今天大家坐在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来敬拜神，那你看见哪个动物坐在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有没有？没有，神没有给他这种能力，没有给他这种心理。你都看得很清楚，人和动物之间有一个截然的界限，是不可跨越的。就是神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而且人有神的灵，别的生物都没有。所以从哪一个角度，我下次如果神允许了，我就来专门从科学的角度来跟您分享一下进化论和创造论。但你就从圣经的人看得很清楚，人慢慢就回归了。所以有一个故事在读者文章写的，他说现在计算机发展这么快，所以后来呢，很多计算机专家就集中在一起，要造一个世界上最大、运算速度最快，然后呢能够解决问题最多的一个 computer。 最后经过多年以后造成了，造成以后就那天就叫揭幕了哈，大家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专家都去了，都急得问问题，说你任何问题只要一说起你马上答案就出来。结果大家都去了，都想问问题，大家最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宇宙从哪儿来的啊？最终大家赶紧把这游戏输进输啊，计算呱呱呱一计算，一会儿就出来了。一看几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今天这不是一个笑话呀，那时候今天的很多科学家通过科学的研究慢慢又重新回归到神的立场，重新回归到圣经的立场上。达尔文主义兴起以后，迫使人们去找圣经的证据，所以从19世纪兴起了圣经考古学，就大家去考证一下圣经写的究竟是真的假的。过去都相信圣经写的是真的，可是进化论一抬头，那既然是进化来的，你圣经想神是分门别类这样造的生物，那你圣经讲的对不对啊？ 就开始怀疑圣经了，所以迫使人们找证据。所以在中东地方兴起一门课叫圣经考古学，就是去考古，就发掘看看这些东西究竟圣经讲的对不对。结果今天100多年了，圣经考古学硕果累累，可以说现在今天考古考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和圣经记载是相反的，都证明写的圣经是真的。圣经不仅写过去，也写将来。你比如说主耶稣在哪个地方出生，从哪个支派出来，降生在哪个城市，将来在世上要做什么，将来他怎么受死，怎么样复活升天，旧约早就预言了。尤其是在诗篇22篇、以赛亚53章讲的最集中的。所以有人就说了，以赛亚书写的那么详细啊，耶稣受死的情况，就好像以赛亚是站在耶稣的十字架下看见耶稣受难的情况写下来的似的，就写的那么真的一个预言。这是从正面讲的，从反面讲是什么意思？说你这个以赛亚书53章究竟是真的是假的，是真实的耶稣受难以前写的预言写的，还是说有人真是看见了耶稣受难的实际情况，最后假托以赛亚的名字写出来以后放在你的旧约里面，就是真预言还是假预言。那这个问题提出以后长期没人回答得了，为什么？因为在1948年以前，我们看见的旧约圣经大部分都是马述理经卷，就是在公元以后，公元后900年九世纪抄成的。那个时候离耶稣的受难已经好几百年以后了，那我们确实不知道那个时候以赛亚说我们现在看的53是在耶稣受难以前写的还是受难以后被别人写上去，不知道。但是感谢神，神是有办法的。所以1948年在耶路撒冷的东边有一个沿海啊，叫做死海，因为盐的浓度太高，任何生物长不起来，所以叫死海。结果在那个地方发现了很多圣经的古卷，他们相传的是这个牧童啊把羊丢了，他们就一个山洞一个山洞去找，又不敢下去怕有野兽，所以就一个山洞一个山洞扔石头，如果扔住听见羊叫就下去叫，如果听见野兽叫赶紧就跑。结果呢，没想到扔到一个山洞里边，就听见了这个石头打破这个里边有瓦器的一个声音，他说怎么里边有东西呢，就相约一起下去，都惊呆了，都是大的瓦罐呐，里边一卷一卷用布包着的东西，他们也不认识什么，结果就扛了几卷，扛到耶路撒冷去，卖给当时叙利亚一个红衣主教。红衣主教打开一看，根本不认识。结果就刚好呢，当时呢，美国东方研究所一个副所长在耶路撒冷，他们就红衣主教就交给他看，结果东方研究所这个副所长也不认识，但是他很聪明，他马上就拍照。那个时候就造成底片，把它洗出来，然后用航空用快件寄给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全世界考古学的权威，叫做 Albright。 结果 Albright 一看，大哇、哦、这是希伯来文的圣经的古卷，当时把全世界都轰动了。所以全世界的考古学家云集，在那地方发掘了大概5年多的时间，就发掘出了几万件珍品。其中很奇妙的就是有一卷就是以赛亚书53章完整的。那么那个时候以赛亚书的53章和我们今天看见的一不一样呢？除了有6-7处在连接号或者重点号有一点区别，根本不影响字义以外，我们现在看见的以赛亚书53章和那个时候发现的53章完全是一样的。那么那个时候53章是什么时候抄成的呢？根据各方面的专家，不管信不信耶稣，各方面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考察，最后确定那个以赛亚书53章是在公元前2世纪抄成的，也就是在耶稣受难以前抄成。我当时看了以后心里真是高兴，后来我知道当然不是1948年看的，就以后看见了这个整个过程，那就说明以赛亚书确实是在耶稣受难以前就已经写下来了，确实是一个预言，而不是后人看见耶稣受难以后实际情况以后补上去的，不是。这就彼得讲的，圣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神受到人受到神的灵的感动，要说出神的话的。预言不会有错误的。一般的预言家，预言10%是20%就了不起了。圣经的预言不是90%，不是99%，也不是99.9%，而是100%，因为圣经的话不能够错的，神的话是不会错的。就哪一卷经卷可以和圣经比啊？比不了。所以他和预言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以色列的复国，谁能够想得到以色列可以复国的？这个民族已经从 公元七十年代啊，一世纪的七十年代，罗马人攻破了耶路撒冷以后，这个犹太民族从二世纪初就开始失掉了自己的领土，一直在全世界流浪，就像圣经说的，要在世界上抛来抛去，万国中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土地，没有政府，一直在受痛苦。一般来说，一个民族亡国五百年就可能被同化。你看满族清朝政府灭亡以后，这满族基本在北京你就会看不到，汉满通婚，基本就满族就同化，但还没离开自己的本土呢。这个犹太民族离开自己的本土到现在快两千年了，没有被同化。我想这边也有犹太人啊，到处戴一个小帽子，你告诉你我就是犹太人啊，他们非常严格的，但是神在保守他们。而最后四八年复国非常奇特的，当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苏美之间的对垒已经形成了，两个国家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是两人都是相互对的，你同意呢我就反对，你反对我就同意，但是谁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只要有人投反对票，这个决议就通不过。当时美国是支持以色列的，不知道那一次为什么苏联代表也投了赞成票，所以以色列才能够复国。据说后来有人问苏联驻联合国的常任理事说，为什么你们要投赞成票，他说这是我们苏联代表在联合国犯的唯一一次错误啊，他不正面回答问题，他说他犯错，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犯，反正就复国了。但复国是一个奇迹了，实际以色列复国以后能够站得住更是神迹了。以色列当时复国才多少人，几十万人从世界各地回去的，第一任总理从哪儿出来的，从我现住的 Milwaukee 市回去的一个人当了总理，第一任以色列总理。但是他的周遭这么多阿拉伯国家信伊斯兰教的，人口超过2亿，所以当以色列头一天宣布复国，第二天就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他就趁你以色列还没站住的时候一下就把你消灭了。所以当时阿联的这个参谋长说，这是一次歼灭战，当然是歼灭战，两亿多人对几十万人怎么打这个仗，而且是武器就精良。结果你都没有想到，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一共爆发了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不仅没有被打败，还是每一次都扩张了领土。你去，如果有机会你去读中东的战史，你就能知道非常奇特的，好多次都是大兵压境，以色列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了，突然神迹出来，战机突然发生变化，以色列人转败为胜，一次一次全是这样，就是你从常理理解不了。但是圣经说了，当有时间到了以后，我要把他们领回到他们的地方，让他们安然居住。实际上这些将来是要发生什么事情全都很清楚，圣经跟你讲，你说哪一卷宗教的经文你做得到？所以将来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神都给你成明了，这才是叫真神，是真的，你别的假神不敢说，说的也是错的。这就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怎么样分辨真假的。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说这位神是真神，我们说圣经是我们唯一的信仰的唯一的准则，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把圣经捧得这么高，乃是因为我们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就这样一个反过来。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信这位真神，这位活神，是因为真理的排他性，真理就是一个，好人可以很多，父亲只有一位。所以圣经讲说耶和华是忌邪的神，实际翻得比较好听啊，实际的原因是什么，耶和华是嫉妒的神。那你说神还嫉妒吗？神当然嫉妒，当然你去拜假神的时候神就不高兴，因为他的是假的。你说你今天你的孩子，你可以很多孩子，有很多你有好多好的朋友，你对你孩子都很好，如果有一个人说，哎，你叫我爸爸，你愿不愿意？你当然不愿意，我就不是，只有我是你爸爸，他不是，对不对？好人可以很多爸爸，只有你说你怎么这么狭隘啊，只有你说，就是因为我指的是他的爸爸，怎么是狭隘？真神就是一位嘛，就是因为他是真的，真理一定是排他的，真理不能说毫无原则的兼容，那就没有真理了。真理是坚持真理的情况，说明真理的情况下去包容，而不是说放弃真理去包容。只有真神，只有这一位神。所以你现在从哪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信为神就是真神活神。而且当你一旦和神建立这个关系以后，你就知道他是真的是活的，他就在。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跟你们做见证。说实在的，如果我信了神以后，信了耶稣以后，这七八年觉得他没有不真实，不过就像过去入队入党入团这样，只是一个加入一个组织，一个理念，一个 idea， 一个理想而已。我今天绝不会跑这么远再给你们传福音，我自己上当受骗就完了，对不对？何必还让别人再来上当受骗？ 但是因为就是你一定和他建立的关系，知道他就在那儿。你虽然眼睛看不见手摸不，但是你的心里能感觉到，你的生活中能够知道他在这儿，他可以一步一步领你往前走，只要你愿意去顺服他。所以我们今天讲说这位神是真神是活神，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去拜假神，我们和假神的关系就很清楚。你今天去烧香，哎，你说神啊，我要办一个什么事儿，你给他许愿，你如果让我保佑我成了，我下次再给你还愿烧香，对不对？哎，果然如果下次成了，你又给他还愿烧香，如果不成了，扭屁股就走了，你这不灵，赶紧再拜另外一个神，对不对？我们和别的神就是这个关系。你说这个时候谁是神啊？我们是神，他只是你的仆人，对不对？你把一切都想好了，一定要这么做，说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你按我的意思做我就给你烧香，你不按我意思做我就不拜你。说实际你还是你自己做你自己的主，你自己是主人，他只不过是一个神仆，他有这个能力去成就你的旨意。这就是人和假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今天我们所拜的这位神，知道他是宇宙间的造物之主，他是整个万有之源。所以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拜了这个真神以后怎么办？绝对的降服在这个真神面前。虽然很多事情领导我们，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愿意相信这位神，他爱我们，他给我们指的路是最好的。任何情况下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这就是人和真神的关系，是顺服，是跟随神的关系。所以你看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困境中去见证神，非常感人。神保守了我们，当然要做见证。是在逆境之中、困难中，你又见证这位神，那这个神、这个见证是更加有力的事。今天我想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说这位神是真的是活的，只有这位神是真的是活的，因为他是神来启示我们，因为圣经是这样写的，因为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哪一个宗教的信仰可的神可以有这么多的客观的依据让我们相信，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所以如果大家可以问很多的问题，我希望你们如果问题不清楚，就抓住这两个根本的问题。你是不是能够清楚了圣经是神的话语？你是不是清楚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真的？你明不明白为什么？如果还不明白，就在这两个问题下功夫。我们经常讲提纲挈领，抓住领子衣服就提起来了。你要抓住一个纽扣，提也提起来不像衣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抓得很深的肢解问题上去问很多的问题。一天神创造一天就你多少小时啊？那讲不清楚的，你再去查一辈子你恐怕也弄不清楚。圣经没有说，就不要去，神没有说清楚，没有明白告诉你的话就不要去抓，就说明神说你不一定很不需要清楚。但让我们清楚的地方一定要把它搞得很清楚啊，抓住最要害的东西去。我相信只要每一个人有这样一个追随的心，有这样一个寻求的心，你一定能够认识这位神。为什么？他是真的。所以圣经怎么讲？说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寻找的就寻见，是神给我们，因为神愿意每个人都认识他，神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归到他的天国的回归。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利用各种的条件来举办各种各样的查经班也好、教会的活动也好、布道会也好，目的就是什么？希望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今天你就认识他。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到这儿。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这样爱我们，你不仅创造了宇宙，创造了我们，而且你在我们因为犯罪和你隔绝的时候，你还是这样爱我们。你不仅让先知赐下你的启示，最后让主耶稣亲自来到世上，取了人的形状，向我们讲解天国的道理，最后用他的死来替我们的罪，让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罪就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父神，这正是你的爱，正是你的灵，让我们每一个同胞都对永生的向往，对永生神有渴求。也正是你的爱，今天把我们慕道的同胞带到我们的当中。父神，现在求你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相信你。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如果你哪一位你过去没有表示过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但是今天圣灵感动你，让你知道这位神是宇宙间的唯一的真神，是活神，你愿意接受主耶稣 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愿意把生命交托给他的掌管，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我邀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祝福。有没有哪位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位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位？我再问一遍，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希望你就顺着圣灵的感动勇敢地跨出这一步，这将是你人生最重要一次、最没有后悔的一次选择。你将进入神永恒的国度。还有没有哪位朋友你说主我愿意？就在今天，有没有？天父，我们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是你的儿女了。父神，求你一直带领他们人生的道路，也帮助他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都能够得到你的救恩，让他们在整个今后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都得到你的看顾，都得到你的力量和智慧，让他们的心一天一天的改变，让他们的生命茁壮的成长，让别人一看见他们就知道他们有真神活神，让他们的一举一动为你的信仰做见证，让更多人能够回归。天父，也求你保守我们当中还没有觉知的朋友们，求圣灵继续帮助他们，也求圣灵继续开启他们，也求神保守我们今天晚上以后的聚会，让更多的人能够回到你的怀抱。感谢父给我们这一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